今日嘅经文咧系《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一至十一节，《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一至十一节，请听我读。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遵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常素常所行的。今日是黄牧师为我们证道，今日的主题是作光明之子，行在神心意中。
弟兄姊妹平安，听到我吗？如果你是网上敬拜的，我都欢迎大家在网上敬拜。我们现在在星期六的实体敬拜，也是同时是录了之后在星期日网上的敬拜。我都鼓励在网上敬拜弟兄姊妹有机会，我们一个月有两次的实体敬拜，都抽时间来参与去体验一下什么叫实体敬拜，个气氛和参与性是很不同。在九月份的时候，加州就曾经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地震，大家都知道了。大概那个地震呢，就是 4.7 级的地震。当时的震央就在圣基表和 El Monte 那附近。我知道当时如果住在那区的弟兄姊妹 Brian 四哥呢，其实都挺紧要的，因为他最近那个震央那里。你發現到當地震的時候，你所住的那間屋就搖晃不定，就是一種山動，即是地動山移的感覺，相當可怕的。尤其是那種搖動不是幾秒鐘，是十幾秒的時候，你真的整個心都被它搖出來。我呢就住在東面，在 Chino。 那天地震的時候，我剛剛就上樓，在師母間房的書房拿一本書，當時就感覺那間屋就動，我站在兩個書架的面前，那時我也挺害怕書架會倒下來，也很緊張。當時師母還在香港的，但後來想一想，原來我們都做了這個防震措施，即那些書架都是傷在牆上，想真一點都不用那麼害怕。咁呢個就係當時我哋喺地震嘅經歷。如果大家能夠體驗到嘅時候咧，加州其實都係好多地震嘅情況，你會有呢個經歷。嗱，地震英文名即係英文字呢個字就叫 earthquake 啦。嗱，我最近睇一本書咧，其實咧人生裏邊有一種地震，唔係叫 earthquake 啊，係叫 lifequake， 係人生嘅地震。佢就講到喺人生嘅階段裏邊，喺某一個時間裏邊，你會出現一種震盪啊。一種嘅衝擊，一個震盪咧，呢種震盪係突如其來嘅，係防不勝防嘅，係使到你成個人感受到嗰種衝擊，去到一個地步，呢一種衝擊或者呢種嘅震盪係能夠你喺人生裏邊係連根拔起。我舉一啲例子，有一日可能你去身體檢查，原本你係好健康嘅，咁但係醫生個報告出嚟嘅時候，突然間皺起個眉頭同你講，佢話你。这个报告出来的时候，就是你的身体里面呢某个器官有一个肿瘤，就刚才 Jimmy 即是分享了。那当时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有一种好像刚才他说的，就是好像一个很大的打击，你没有想过你自己会有这个的癌症，有肿瘤。那你说牧师使不使这么夸张啊？真的，我跟你说，我有一个会友， 佢真係喺一次臨結婚之前，其實佢之前做過一次身體檢查，但係臨結婚之後就叫婚前檢查，就喺嗰次婚前檢查就驗出佢身體裏邊有一個腫瘤，結果喺結婚前要做一次手術。都感謝神，最深尾佢好翻。咁每次我喺 Facebook 睇到佢哋好婚個婚姻好美滿啊，好開心嘅樣子，我都為佢感謝神。嗱，當時我都有去探佢。或者你發現到你的人生裏面你有些親友原本他們的婚姻 很美滿很幸福的，突然之間你就傳來一個消息，就是哦，原來你這個親人最近離了婚。你有沒有想過他們是有離婚的情況？因為在那個過程裏面根本沒有什麼跡象，突然就離了婚。所以每一個人面對婚姻的失敗，其實都是一種衝擊，一種嘅即係一個地震嚟嘅，或者喺新冠疫情嘅過程裏邊，我都聽到有啲弟兄姊妹突然間即係公司倒閉，或者佢生意即係話唔掂，然後就要 lay off。嗱，其實可能佢唔係真係好唔掂喎，不過有啲公司有啲老闆有啲無良咧，就諗住要炒一啲人啊，趁機就炒咗佢。咁結果一夜之間，你突然間就係冇咗個工作。咁呢啲都係一種震盪，係人生裏面你遇到一種嘅衝擊，一種嘅震盪，係使到你好似連根拔起咁樣。喺呢個時候裏面，你點樣去自處？你點樣活下去？你點樣面對呢啲人生嘅地震呢？今日我哋所關注嘅係啲乜嘢嘢呢？有時呢啲嘅衝擊，呢個地震係讓你重新考慮一下，就係人生究竟我哋點樣面對人生？一些所謂的人生的地震，面對信仰的衝擊，而這種衝擊有時是帶來我們信仰很多的反思，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特別在一些不尋常的日子。其實新冠的疫情裡面某個程度是代表了人生的那種地震，一種很大的衝擊。這段經文剛才讀的那段是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五章一至十一節，講這個教會裡面是面對人生一種地震，一種衝擊。我講題是作光明之子，行在神的旨意堆裏面。如果你有聖經，打開你的聖經，我們一起去思想這一段經文。第一點，我們想思想就是主再來的日子之前，這個教會的困惑是什麼。相對於哥林多教會，帖撒羅尼迦教會其實是一個充滿信望愛的教會。在帖前一章第二到第三節，他這樣說，他說我們為你們眾人常常感謝神，禱告的時候提到你们就不住纪念你们在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传的忍耐。简单的两句说话就带出这间教会是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的一间教会。你想想，一个充满信心、充满爱心、充满爱的教会，自然就他会为主摆上，为主作见证，甚至乎牺牲他们很多的事情。但当时他们都面对一个问题，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们在为主受苦，或者他们面对信仰的冲击的时候，他们一直等着一样东西，就是什么？等着主再来的日子回到。在等一个过程里面，他们摆上了自己，甚至乎一样东西，他不惜牺牲一切，连有些弟兄是连自己条命都摆上为主殉道，但主仲未翻嚟，所以他们开始有一个困惑。这个困惑就是我们怎样面对主再来的日子呢？咁当时这一班嘅教会嘅弟兄姊妹就写信俾保罗，就去问保罗，问保罗系乜嘢？保罗，你唔系话主再来嘅日子好快咩？但系点解等极都等唔到嘅？咁而家仲有一个问题，我有啲亲爱嘅弟兄为主殉咗道。咁主再来嘅日子，你话俾我哋听，我哋身体会复活，我哋会同神喺埋一齐。咁呢啲人死咗之后，咁点样身体复活啦？咁上帝嗰个应许岂唔系落空咗咩？加上我哋而家存留喺地上嘅人，我哋面对呢啲信仰嘅冲击，面对呢啲苦难，面对我哋莫名其妙一啲嘅逼迫嘅时候，我哋点样面对？我哋点算好？究竟我哋点样去等候主再来嘅日子？主再来嘅日子明明很快的嘛，你说为什么等极都等不到的？今天我们都是等着主再来，等了很多年。但是同时之间呢，又发现到有些弟兄姊妹他真的很渴望主再来呢，做到一个地步是什么？他们什么都不做，工都不做，不做工，在教会里面聚集，然后什么都不做，就是等候主回来。 作為教會的領袖，見到這些所謂好熱心的弟兄姊妹什麼都不做，那靠什麼？靠弟兄姊妹養他們。那當時教會的領袖就不知道怎麼算好，究竟我們怎樣面對這班人？我們說他是好還是不好呢？那這些怎麼算好呢？而這班人就真是白吃白住，在教會裡面要供應他們，而教會領袖不知道怎麼算好，是我們怎樣去處理這一班很愛主的人，亦都是等候主回來的人，我們怎樣面對？保羅知道教會這個情況的時候，就寫這封信給當時的教會，去鼓勵他們去解釋清楚主再來的日子，我們怎樣去面對。第二方面，聖經裡面提到保羅就提醒他們，他說你要認定神的應許，不要氣餒。就算你面對人生的衝擊，面對苦難，面對逼迫，你要忍耐，你要等候，你不要氣餒。保羅用了兩個類比去表達主再來是千真萬確，但是那個時間你是不知道的。第一個類比是什麼？就是主再來的日子好像賊一樣。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五章第一節，弟兄們，我論到時候日期不用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自己明明曉得主來的日子好像夜間的賊一樣。所謂時候日期將到的時候，是指到一個確切的時間。保羅就是主再來的確切的時間好像賊一樣，是我們不知道的。什麼確切的時間？就是有一個特定的時間，是那件事會發生，就是講到這個時候。我舉一個例子，就是師母回到香港，回香港之前他安排我，他回來的時候就要接他機，但他告訴我何時飛回來，是不是？所以他就給了家航12月6日晏晝4時就在 LX 那裡接他。這是一個確定的時間，你有一個確定的時間，你就準時去到機場就會接到他嘛。如果他給錯日子，我就說哇，而明明是晏晝4時，他告訴我上午4時就死了，或者上午7時接不到人，因為那個時間不確定嘛。有一個確定的時間，我就知道怎樣去接太太。但保羅告訴我們，這個確切的時間，主在來沒有一個確切的時間，就好像賊一樣。因為大家不要留心，你留心，保羅說主在來日子好像賊一樣，不是代表主在來的日子是不見得光，是偷偷摸摸，是那些不見得光的。做賊的日子是什麼呢？就是講到是難以預測，是表示是沒有預先通知你的。做賊的人，如果我要偷你東西的時候，我要不要預先通知我幾時幾日來偷你？如果這樣的情況發生的時候，是有兩個情況會出現。第一個情況是什麼？這個是笨賊，因為他告訴你我幾時來偷你，那你當然有預防，你報了警了，你要裝他了，是不是一個笨的賊？第二個情況呢，就相反，這個是神偷來的。他就算我告訴你幾時幾刻來偷你，我都有辦法就在那個時間偷了你，因為他是絕頂聰明的人。這些情節在什麼情況會出現？在特務片裡面就會出現，是不是？那些劇情就是一個神偷，他就要偷一粒鑽石，他告訴你是幾時偷，他真的可以偷到你，這個是絕頂聰明的人。但一般的情況底下，如果我來偷你東西的時候，我不會告訴你我幾時來偷你東西，是你預料不到。但很奇怪的，當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你就知道發生了。為什麼？你家有沒有被人偷過東西？有沒有被人爆竊過？你有一天回家的時候，哇，你發現那道門開了，那你心中有些不對版，然後跟著走進去，你就知道被人偷東西。為什麼？整地都是雜物，你的衣服啊，你的櫃桶全部被人開了。那我怎知道我真的去過一個富有家呢？他的父母就在南北加州國語堂一個富有，他的英文堂的小朋友打電話通知，又通知他的家人被人爆竊，就是他去探他阿婆，結果被人後面被個玻璃打爛了進來，就整間屋被人拆到亂了。那時候半夜三更，他父母不在，我就趕去那裡，那我知道即是他真的被人爆竊了，因為一進屋就知道了。賊他不先告訴你，但一發生的時候就會知道。所以今天主再來告訴你，你是不知道何時回來，但一回來的時候你就知道那件事就真的發生了。 第二個類比是什麼？主再來的日子好像產能的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這件事是必然臨到，是不能夠逃脫。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五章第三節，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如同產難的婦人一樣，他們絕不能逃脫。這段經文如果你生個仔，你就會體會到。最近我們英文堂有一件喜事，就是我們有一個夫婦 Ben 和 Fiona 就生了一個男嬰。 Fiona 呢，是這個小妹妹，由我由小看到她大，因為她是一個會友的女，她有一個哥，那時候他住在家附近，這個會友是一個護士，經常都要開夜，我們約定的就是我每早上我送我仔女回去學的時候，我就順便接埋她。所以由小的小妹妹呢，現在做了媽媽了，有些感慨我自己都。但是當你懷孕作初懷孕十月懷胎的時候呢，你只能夠告訴你這個預產期是什麼，但真正那天來到呢是什麼時候知道，就是你當時的時候呢，一個懷胎的婦人如果她生的時候呢開始有陣痛，但真正那下來的時候呢，就她痛到一個地步呢忍無可忍呢，就是 BB 出生的日子。這個就是主再來的時候，主再來的時候是必然會到，就好像你懷孕的人一定會痛，痛的時候你一定 會生出來。保羅就用這個類比，主再來的日子必會臨到，就這個世界是免不了這個主再來的日子，但他沒有 exactly 告訴你哪一日來，他有一種徵兆，就是你陣痛，你痛痛下上下呢，痛到一個地步你要去醫院了，你就會生出來了。這個世界其實都有很多徵兆告訴你，這個主再來的日子越來越近，因為耶穌曾經說過嘛，有地震啊，有饑荒，有戰禍，有疫症嘛，有民與攻打民國，即是說你有一種跡象是顯示是很快來的，就等於你開始個肚大，開始一陣痛。但保羅這裡提醒一樣很得意，他說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禍患雖然臨到，就忽然臨到他們，他們絕不能逃避。保羅為何將一個主再來的日子和禍患連在一起呢？作為一個信徒，你明白在新舊約裏面講到主再來的日子的時候，是一個審判的日子來到。審判的日子就是神要審判這個世界，就是這個禍患是會臨到這個世界，就是一個無惡不作的世代裏面，是難免是不能夠逃避到神他自己的審判，這個就是主再來的日子。最近你要留意新聞呢，有一件新聞你會知道，就是最熱烈討論緊，但亦都被人哋隱藏緊，就是我哋總統嘅候選人拜登嘅仔啦，嘅亨特拜登啊嘛，我哋叫做電郵門嘅事件。嗱，呢件事一爆出嚟嘅時候咧，當時咧，如果呢件事係真嘅時候，係牽涉一個咩啊？就係總副總統嘅候選人佢仔嘅家族裏邊係出現一個好極大嘅問題係乜嘢？如果呢件事係真嘅話，是以謀權私，同時是以私欲妨礙司法公正，而最大的悲哀是什麼？就是最大的媒體包括幾個什麼 ABC、NBC、CNN 和那些郵報，紐約郵報、New York Times、華盛頓郵報，全部都不報導這件事。而 Twitter 他們登出來的時候很快刪了他， Facebook 刪了他，因為他們不想報告影響那個選情嘛。我們都知道某一些大眾媒體已經很偏頗的，我們知道某一個電視台當然是偏緊邊個，你都知道的。但我們想不到在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裏面，那些即是新聞媒體可以墮落到一個地步，他們完全是做到這麼出面。 Twitter 最近都被召，在10月28號這個的參議員已經召了幾個大眾傳媒的首腦要去聽證會，為什麼你要做這件事？當然他們自己怎樣解釋的，就是因為未證實是第三者就立刻刪了他，所以他連那個的司法部那些的 post 出來的人那些東西都刪了他。這個是整個大眾傳媒的社會良心裡面，面對一件事是要報導的。最後有一份報紙，如果你留心，是《華爾街日報》 正式在社里面提出来三篇嘢第一样。他说这件事如果真的是这件事是真实的时候，我们的总统候选人你是不可以避免回避这个问题，你一定要答这个问题是有定无，你不可以回避，因为回避不代表这件事没有发生过，所以他要正面去回避，要解释，要去面对。如果他不面对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是真的时候，第二个社论出来是什么？华尔街日报讲什么？如果这件事是真的时候，这个总统候选人就要退选，因为这个是牵涉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舞弊，是以权谋私。如果他不退选，选民就要自己作出一个判断。在这里我鼓励就是弟兄姊妹，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主在来的日子，圣经提到什么？隐藏的事要显露出来。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不要盲从去选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要用一个批判的眼光去审视这些新闻究竟是真定假，不是啲传媒报道是倾向某一边你就货某一边，你自己要去听去看去查验去留心，看不同的报纸，不是看某一边，是看不同的报纸去看下去分析，然后作最后的判断，因为这个是影响着我们将来整个美国的发展的方向。我们星期三有个祷告会，特别是为国家为选举祷告，希望大家真的来参与这个的事。主在来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保罗用这个类比是提出这件事，就是主在来的日子是会发生，但是什么是你不知道的日子，但它一定会发生。然后保罗在上文里面就提醒那些弟兄姊妹，鼓励他们，就是那些主未回来之前死了的人怎么办？他就提醒他说，你们放心，因为圣经里面在上文里面保罗就提醒什么？在主里面死了的人，他称为睡了的人，必先复活，神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那些活着或存留的人，到主降临的日子，就必要在首先在主里面的仆人一同被带到云里面与主相遇。保罗告诉你们放心，这些死了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放心，因为将来主再来日子的时候，他们先复活，然后会主将他带来空中，而我们生活存留的人，我们又要回到神的面前跟他相遇。保罗这一番的说话同样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要怎样预备主再来的日子，然后我们怎样能够在神的面前去面对突如其来的苦难的时候，你可以安心，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会身体复活，我们虽然面对死亡，但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盼望。但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人生的震荡的时候，我们可能对圣经的一知半解，或者我们不能够了解，或者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一直我们忘记了，或者我们在云雾里面看不清楚，但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要看清楚那个图画。有一个的战役叫做滑铁卢战役，这个战役就是当时是英国和法国开战，当时英国的将军是叫威灵顿，他率领大军在滑铁卢的战役里面是大败法国的军队，当时统领的是谁知不知道？是拿破仑。威灵顿将军得胜了之后，他就最快的时间将信号，将这个赢了这场仗的消息是什么？传给这个英国的，传回英国。那当时军队怎样传这信息呢？就在舰上用闪灯作为传讯的信号。那当时伦敦就烟雾弥漫，即很大雾。结果个信息怎样传呢？原来的信息是威灵顿将军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结果因为烟雾弥漫，即太大雾看不清楚，结果那个信号呢变成什么？威灵顿将军在滑铁卢打败了，就少了拿破仑那个字。消息传回来的时候，当时整个伦敦什么愁云惨雾，因为他打输了那场仗。但是当这个云雾散去的时候，他们才见到原来真正的信息是什么？威灵顿将军打败了拿破仑，即不是打输那场仗，是打赢那场仗。当时全个伦敦市就欢喜若狂，因为打成这场仗。 今天我们对信仰有时可能都模糊不清，有时魔鬼会模糊我们，当我们面对绝望的时候，我们会想埋一边，或者仇敌魔鬼要蒙蔽我们，要我们对信仰对神产生怀疑，我们面对人生的冲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好，我们开始怀疑这个信仰，结果我们心里面灰心，我们丧志。但圣经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找紧神的应许，主宰你的应许，没有失落到。第三方面，怎样面对人生里面等候的日子呢？圣经里面提醒什么？他说当尽光明之子的本分。五章第五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你们不属这个黑夜，也不属幽暗的，所以你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夜间的睡，醉了的人是夜间醉了。圣经提醒我们，等候主再来日子的时候，要保持你作光明之子、白昼之子的身份。保罗劝这个信徒，不要着眼于主再来，即是什么的时候，相反什么，要着重就是随时随地准备主再来，是活出你应有的身份。保罗指出一个基督徒要认定你的身份是什么？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这个观念不是保罗作的，最起初光明之子是耶稣基督对的门徒告诉他们什么。耶稣对班门徒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间，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你们便当趁着有光，便跟随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那个光是什么？讲到耶稣基督自己。今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就好像耶稣说你的门徒跟我的时候，在有光的时候就要跟着光走，不要在黑暗里面。保罗同样指出，信徒的身份是光明之子，相对于黑暗是什么？是行事正直，是不沾染罪。黑暗是代表罪恶，罪恶的权势，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要行在正直里面。然后圣经提到怎样行在正直里面，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的分别在哪里？圣经就提醒有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不要睡觉，好像别人一样。信主不信主的人是什么？当不信主的人在罪恶里面，信主的人已经从罪恶脱离的时候，就要进入光明里面。在这里圣经就说不要睡觉。那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睡觉有时有几个意思，上文第四章睡了是讲你死了。啊，这段经文呢，不要睡觉不是叫你不要死，是叫你不要睡着觉。什么叫睡着觉？是灵性里面的沉睡。他说你提醒我们是什么？你不要在灵性道德里面去沉睡。什么叫灵性的沉睡？就是在属灵的事上感觉麻木，对神的呼召和旨意没有知觉。你知道吗？在疫情的过程里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你的自律。当你日日在家的时候无所事事的时候，你在 Internet 里面看很多东西，你看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很容易进入什么？惯了。当你没有实体的敬拜开始的时候，你有没有日日真的主日上午九点半就在电视机面前开始敬拜？有些人可能还有，有些人已经没了。你灵修的生活到今天，你有没有日日在神的面前真的安静的灵修？特别当你细蚊仔在家的时候，你老公你老婆也在家的时候，哇，日日面对他。当你很想专心去读经的时候，那个细蚊仔就冲入来，跟着你很想专心的时候，老婆就叫你就去洗碗了，根本你没什么时间，很容易 distract。灵性的麻木最大的表现就是祷告的生活里面出问题。当我们信徒要彼此代祷的时候，你发现到当我们在当中里面没有人开始开声祈祷的时候，其实可能我们已经在灵性里面开始沉睡。夫妇之间，如果当你要讨论信仰的问题，对方已经没有兴趣。当小组他要查经的时候，要讨论属灵的事情里面，大家已经没有兴趣。所讨论是什么？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怎样？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没有领受？是没有领受。因为为什么？没有经历，没有故事。 當一個人沒有經歷、沒有故事的時候，就你就開始是不敏感那樣東西。聖經裡面提醒我們什麼？就是他告訴我們，是夫婦之間能夠在屬靈裡面彼此提醒。有時師母的提醒裡面，你最近好像懶惰了，或者我們要看的就是你最近好像對某些東西太過沉迷了，你要彼此提醒。我記得有一次講到就是什麼，禱告的生活是什麼，就要熟習神的話語，你才能夠學識去禱告。神的話語就好像我們的母語，禱告的母語就是神的話語。那時我提到細蚊仔學畫的時候怎樣學，就是跟他的媽媽學他的母語。在上週我們有機會就是補足我師母的生日，我們我女婿我的女兒在她家裡和我兒子我的新抱來跟她一起慶祝，就在自己家煮不是 lunch， 不是叫 brunch。 我女婿就想著 order， 她想想都是不好了，因為外母大人生日她親自落廚煮 taco 啊，煮那些是自己落廚煮那些很 fancy 的那些 breakfast。 我看到我小孩我的孫女外孫女就是他一路學畫的時候呢，有些畫我們聽不明白他什麼，他媽媽就聽得明白，因為他跟他媽媽學畫。小蚊仔怎樣 pick up 你的母語，就是跟媽媽學，學一下的時候他慢慢 pick up 他的 wording。 以前他叫公公他講不到的，他叫鄧鄧，我初時鄧鄧啊，他媽媽就說他叫你做公公啊。最近呢他的畫就正好多，真的可以，我老婆跟我說的，他現在叫公公。最正的是什麼？就是婆婆婆婆婆婆。所以我老婆很開心的，每次我老婆不在我身邊的時候，我的外孫女她在香港的時候見到我就開始叫婆婆婆婆，因為我們兩個一起見她的嘛。我開始有點想想，就是為什麼她又不叫公公先的呢？就是後來我老婆告訴她，她見到我的時候她會公公公公，就是公公在哪裡。母語是一定要從小學習，今天你對神的話語不熟習，你的禱告就出問題，因為你不懂得神的話語你怎樣禱告，而不懂得神的話語就開始靈性沉睡。而今天我們在神面前要警醒，第二方面就是警醒緊守。保羅清楚明白這個世界充滿罪惡，所以提醒我們什麼？等候主再來的時候就是要警醒要緊守。警醒是心思上面的态度，是保持头脑的清醒，同训练是相对。今天很多事情发生，很多疫情的发生，很多人生的际遇是令到你的脑是混乱的，所以我们需要安静在神面前重新去调理。我们面对这些冲击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我们怎么算，我们面对失业，面對婚姻出問題，我們面對這個疾病的時候，我們怎樣面對？我們需要回到神面前，求主給我們有智慧，保持警醒。當我們在試探裡面的時候，讓神的話語提醒你要警醒禱告。心思的清醒就是耶穌基督臨離世之前見到那些門徒在撒西馬尼人禱告的時候，他就叫你要跟我一起警醒禱告，因為耶穌知道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灵要临到的时候，他要保守这一班的信徒，因为他们将会面对更大的逼迫。谨守是行为上面的戒备，在道德行为的自我的约制自律的精神，是严肃有责任去面对灵性和道德的生活。新冠疫情的日子最重要是什么？就是你如何继续在神面前去保守你自己的行为，是靈性那個道德的規範。最後一點就是隨時準備爭戰。主再來的日子，聖經提醒我們不單是要緊守要警醒禱告，他同時是什麼？他要穿戴神的軍全副軍裝。這裡只是舉了三樣東西。第八節，但我們既然屬乎白晝，就應當緊守，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空，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是得救。 主再来的日子未回来之前，我们是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在以弗所书将全副军装写出来，但这里圣经只是简单提出，就是什么？以信和爱作为护心镜。护心镜就是那个胸盔，就是那个盔甲，那个胸口的盔甲。他要戴上这个盔甲准备迎战，然后戴着救恩的头盔，救恩盼望的头盔，是保持神赐下救恩，认定那个救恩的真确，然后委身在福音的事上将这个福音去传扬。因为我们面对一个邪恶的势力，最后圣经里面他说你不可以单打独斗，他说神预定是叫我们是不是受刑，是预定我们得救。主在来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所有信主的人不是要来受刑，是预备我们整个人生身体的得赎。最后圣经提醒我们，你不能够单独读到第十一节，你们要应该彼此劝慰，互相的结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圣经素常所行其实是没有那个素常，就是正如你们所行，即不是你惯了做那样东西来做，就是你的本质，你的生命的流露就是这样的，就是彼此相助。最后的总结是什么？人生总有生命的地震的时候，面对困难波折，信仰我们运上仰会有受逼迫的时候。保罗提醒人生，我们面对冲击，面对人生所谓的地震的时候，我们有终极的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应许是没有落空过。但我们不是坐在这里等候那个日子，我们都不是猜测神几时到，乃是随时准备作光明之主，作白昼之日，随时随地耶稣今天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们不用那么紧张，仍然在神的面前保持你头脑清楚，不要沉睡，警醒祷告，谨守自己的行为，最收什么？常常穿戴神的军装，是为神去征战。疫情的时候更加需要我们去将福音传给我们周围人，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是患了忧虑症。根据统计 30% 增加，在这个世界里面有 30% 增加了他们的焦虑，而这一班的人是没有盼望，很担心。而我们有信仰的人，就是将这个盼望，这个救赎的盼望，将这个福音传开。这个月是宣教月，我们仍然是持守我们的信仰，是将这个福音传开。最重要就是守住大家，然后我们彼此建立。因为疫情的时候，你不能够在家单打独斗，你一定要保持你正常的社交生活，保持你和弟兄姊妹的相交。如果你有感动，打电话去关心你一直想关心的弟兄姊妹，好久没见弟兄姊妹，可能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就好像这段经文里面，是已经对信仰麻木，已经失去了信心，或者面对人生的地震里面是无所适从。我们同心低头祈祷。主，多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一段时间里面去思想这一段话语，我们相信神的话语一出不会徒然返回，而圣经的话语是超越时空。虽然在很久以前，但是当时教会所面对的人生的问题或者信仰的问题，今天仍然我们是等候主再来，仍然我们会被人生里面很多的冲击，很多的地震，我们需要回到主的面前去装备我们自己。我们多谢主，你常常提醒我们，你回来的日子是真确的，是没有变的，而你再来的只是要带来审判。但我们信主的人，你再来的子，我们是欢喜快乐，因为你是预备我们救赎，是完全的救赎。但我们思念到我们的亲友，他们未曾领受这个信仰，未曾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更加热切的去将福音传给他们，以致到他们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他们不是受这个刑罚，而是得救，是回到主的面前，和我们一同欢喜快乐，享受这个天国的福音的喜乐。我们求主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有真正的团契的生活，让我们有自律的生活，作光明之子，作白昼之子，去行在神的心意里面。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